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呢，这个讲到这个无住性相品第五啊，其实这一品经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无住性相品哈，其实这一品经它对我们的帮助哈，其实是很大的。它告诉我们啊，本来就没有本质就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去招惹哈种种的业障，或者是招惹种种的困扰，其实是自己招惹来的，而不是啊你本来有的。所以有好多人呢，他一跟我谈，一见面就讲说，老师，我业障很重很重。为什么业障会很重呢？那是因为自己招惹来的。那一件事情已经过了，可是你一直要把它放在心上，那就黏住了。那我们说好像我们自己业障很重，事实上是我们把它放在心上，自己找麻烦了。那是万法为事，我们有时候啊，去这个到一个地方去看一个很病重的病人，你知道有的人一定要去翻那个叫做黄历啊，然后看清楚哪一天可以，他才敢去看。那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每一天都是黄历里头最好的，所以才叫做日日是好日，本来就没有这些问题。也许你去看完了，今天回来刚好感冒，你不要把去看了一个病人跟感冒又把它联合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可能真的你被感冒传染到了，但是不要做错误的归因，必须要了了分明，看清楚它从哪里来。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觉察。所以内心里头有了烦恼障，有了这些所知障，有了业障，可是这些东西呢是我们自己招惹来的，不是本质已经有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身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你所有产生出来的这些生命的本的东西，没有本质的东西。这个生命从生下来像，然后慢慢成长，最后它是回归于这个极灭，那是生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是由因缘和合所成的，所以它是依他起的，而且是这个遍计所值的，然后是圆成实的。所以他讲三性三无性。学佛如果学到最后，你自己有很多的障碍，又怕东又怕西，自己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就表示你学佛出了状况。如果你跟一个人学佛，他学完了以后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怎么样，那个东西又是怎么样，那表示你所学的东西不是纯正的佛法。纯正的佛法其实说简单，其实它真的很简单，没有世间法那么繁复那么麻烦，没有这些事情。但是你说它复杂，不，它不叫复杂，它叫做难。说难也易，说易也难。这个是谁说的呢？以前弘一大师就这么说，世间法啊，跟出世间法，以佛法来讲，说它啊是容易，真的它很简单，可是实行起来呢，你要长期的去努力去觉察，才能够真正得心应手，所以它也是难。你说它啊世间法，你说它起来是很繁复，可是其实世间法其实它最后的总结却很简单，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得走。这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所以佛法并不是有很多道理的，你一个礼拜要来这里听一次讲的目的并不是佛法很难，而是每隔一个礼拜我们 一段时间就能够去接近佛法，提醒提醒自己，让自己在闻思修里头，那么不要陷入困境，不要陷入自己的一些烦恼障里头去。所以闻法是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所谓三性三无性的问题，可是在这一品经无自性相品这一品经的后段，却有一段这样子的一个啊，也就是说这个佛呢，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他说这一品所谓无自性相品啊，听了有情众生听了我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相品之后，却有不同的啊解读，有不同的解释。你要注意啊，诸有情啊义解有种种差别，也就是说有情世界里头对于他所讲的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这件事情，也就是无自性这件事情啊，没有本质上永远不变的东西，这件事情在不同的根器却有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既然是生无性相无性，你当然可以了解，连那个这个太阳有一天都要变成白矮星，甚至于它最后会变成一个黑洞，那何况它变成黑洞以后，这个地球它又怎么能生存呢？所以所有的东西并不是本质，这个地球叫天长地久又都不会变，没有这个道理。所有现象界的世界没有那种天长地久不会变的，只有一个东西永恒存在的东西，那就是佛一直讲的，它就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空性。只有那个空性它才能够千变万化，提供各种不同千变万化的那个机会跟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有这个空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创造福报，有这个空性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铸造罪业。那我们所以才需要有慈悲心，也需要有好的智慧来发展。其实道理就很简单了，根本的问题就在这里，也就不讲自明了。可是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佛呢却提出啊，说有情众生有不同的解读，也就是诸有情啊，诸有情类呢义解有种种差别，他们的了解却有不同。为什么不同？他讲第一类，他说以清净诸障，这个人他已经把种种内心里头的障碍，闻这部经听这个法，已经把内心里头的种种的障碍，什么障碍？就是烦恼障、所知障、业障。那什么是烦恼障？什么叫所知障？烦恼障就是内心里头还有一个我在，由于这个我，他就会贪嗔痴慢疑一直滚下去，那是烦恼障。有了这些东西，内心里头就很多的痛苦，有这些东西我就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当然也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我像在那里，常常觉得不安全感，所以贪嗔痴慢疑一直都是在的，那是烦恼障。什么叫所知障？所知障就是包括你把十二部经藏佛所说的东西通通读完了以后，你把它说这个东西就叫做佛所说的究竟法，那么这些究竟法就变成你的障碍，你以为佛经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这就是所知障。为什么他所讲的经主要的目的是要启发智慧，而不是要你把这些经藏全部读起来把它背起来。别以为自己会背几部经就功德无量，如果你不背经的时候啊，你读了这些经以后，诵经久不明，语意作仇家，你到最后没有办法达到你内心里头真正开启的那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有的人讲说，老师，我每天都在背经，我这部经已经读了三千遍了。那好了，三千遍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这部经你这三遍到底你理解了多少，实践了多少，有没有真正的开悟？所以以前发达见了六祖的时候，他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很有成就了， 光是妙法莲华经他已经读了三千部，就是三千遍的意思啦。所以他要理六祖的时候，他可能他心里面就是这么想，你六祖算什么，你妙法莲华经你读几次，你到底懂不懂，我读了三千遍了，你想想看，我才是真正靠近佛陀的人。所以连给六祖礼拜的时候都不很恭敬，也不是很虔诚的对六祖礼拜，所以六祖才会问他说，你是是何事，你是在做什么东西。他说我念法华经已经三千遍了，念三千遍又怎么样，三千遍一样起障碍，因为他是知所知道。其实妙法莲华经主要的就是启发智慧嘛，所以它是开示悟入嘛，开佛之见嘛，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它清清楚楚就在这里嘛。可是所以等到啊，这个六祖跟这个啊法达讲说，你读三千遍何曾达法，你什么时候通达过这个法呢，那他后来才知道，猛然有所醒悟啊。等到他醒悟的时候才这么讲啊，他说好，诵经三千部啊，潮汐啊，啊就是到了潮汐来啊，啊就是这个一日无啊，来到了潮汐，见到了六祖以后，这一天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问题并不是他没有了，而是他已经不执着在所知障里头，而是已经通达了。所以法达的悟道是从这里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经，我们在这里共同研习，其实也是一样，是从闻思修来努力的，多闻多想想再去修持，那我们就自然有一天我们的障碍会越来越少，业障减少了，所知障减少了，烦恼障减少了，有一天这些障碍全部都没有了，我们的心灵就得真正的自由，我们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所谓见性，我们的人生才开始觉得真正得到了所谓的啊这个圆成实的智慧，我们才有可能办得到的。而第一个呢，他讲说已经清净诸障，那么已经成熟相续的，而且以多修甚解，他已经做了一个彻底的了解了，已经能够积上品福德智慧，已经能够累积更多的福德智慧了。那么闻是法，那么生生信解，闻这一个所谓的无相无自性相品，深深的信解啊，这么深心，这么如此的信解，这样子的话又能怎么样呢？这样就能够无倒慧的如实通达，就没有颠倒，也就是人不起颠倒，就能够如实的通达。第二，速疾能证罪疾就近，这样就很快的能够证得就近的法门。第三个，一切法现正等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所碰到的任何事情，都会如如实实的能够现正等觉啊，独独当当的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指最上层的，是指已经通达没有障碍的人。我们谈到这个地方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说这是最上层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已经是就近的啦。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就过去呢，这个有一位禅僧啊，就问问维宽他问他说道在哪里，维宽禅师跟他讲说道就在眼前他说我怎么会没有看到弟子讲说我怎么会没有看到，他说因为你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所以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是不是，而且还有业障啊，是不是。我们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气，不好的习惯，那就会变成业障。我们有了我们内心里头的种种的一些成见在那个地方，那也都算所知障。我们有了种种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就变成烦恼障。那他就跟他讲，因为你有一个我在，所以看不见呢。他就问师父，那你能不能看得见？维宽禅师跟他讲说， 有你有我辗转不见，只要有你又有我，那我们就根本看的那辗转不见，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他就问了，他问说，那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这个真正的道呢？他说道，如果没有，什么叫做道呢？如果没有你也没有我，那是不是真的就可以看到道呢？维观禅师回过头来跟他讲，没有你也没有我，那谁来求道呢？所以你要弄清楚啊，第一个，没有人，只要执着在有你有我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就有很多的障碍。这彼此之间要想合作，要讲协调，要讲彼此之间的和平就很困难。所以有你有我辗转不见，道就不见了，指的是指正道了，正道就不见了，佛道就不见了。可是后来他问了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无你无我就能够看到道呢？他说呢，无你无我而谁问道，没有你没有我，那谁来问道呢？那换句话说，你还是要有一个你，还是要有一个我。那这怎么说呢？既然前面讲说有你有我辗转不见，后来又说无你无我的时候，而谁求见呢？而谁来求道呢？那这里面你要弄清楚的，就是我跟你解释过的，就是你要你不粘锁的问题。只要你一执着在我，你这个我是存在的，就是只要你活着一天，就有这个我的自我概念，就有这个事。可是你这个事如果染执在其中的时候，痛苦就多多；你要染执在其间的时候，障碍就多多。只要你染执在其间的时候，业障、烦恼障，通通都在里头；所知障也在里头。什么叫所知障？我已经练了好多部经了，我已经练了多高的学位了。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多难，你知道吗？有时候偶然，我问一个人：“哎，像你这样经营一个事业，经营的这么好，而且这么有创意，你到底是练了什么学历？”他会突然间觉得很不好意思，告诉我说：“老师，不好意思，你问学历很不好意思。”我说：“不会，你讲讲看。”他说：“哎呀，我就是练的是某某学校。”我说：“你要大声的说出来，我就是某某学校毕业的。”为什么？这就表示其实那个学校你受的那些教育还是很有用的，并不是没有用的。人有时候为了某某学校毕业觉得好像很见不得人，不是吗？人有时候就是因为名片拿出去没有一个比较响亮的那个名位哈，就觉得好像拿不出去，很不好意思。有时候还更难过呢，有些人就是怕说自己一个头衔还不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名片是头衔一折，他要折成三折，但是名字只有其中一旁而已，他光是讲他自己的东西就要讲一页。我说这个人是不是拖泥带水呢？我看光是那个拖泥带水障碍就很多，你知道吗？地震来的时候他还跑不出去，大限来的时候他会脱离不了，这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呢。我们看清楚了，人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事情就很好办。我就是国中毕业，就是国中毕业，国小就是国小毕业。你不要看我什么毕业，我就在这里生活，而且我生活的蛮好，我比你博士的可能生活的更欢喜。我能够把家庭经营的这个家庭里头一样有幸福，我认真的工作，我一样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有什么不可以？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老师，我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我总觉得这个单亲的家庭对我的小孩子对我总是一种伤害。”我说：“胡说，你既然已经是单亲的家庭，现在单亲的家庭就是你最好的生活方式，欢欢喜喜的去接纳他，根据单亲家庭好好去安排他，这就是你的欢喜，这就是你生活应该去生活的。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别的，你现在反而麻烦少了，有些事情还不需要那么多要去征求那么多的同意才可以，你自己就可以做决定了，很好，没什么不好。既然已经是单亲家庭了，单亲家庭现在就是很好，你要好好的去安排它，好好的去 把这个生活过得好一点，这才对啊。所以没有障碍的时候，生活就会过得好，就不会起颠倒见。我们就是拿着别人有钱我没有，我们才起颠倒见呢啊。那我们会拿着啊，觉得人生这些东西，这些可以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我要把它绑得实实的，那我们就看不到人生终究究竟是什么，已经看不到了。所以也就因为我们内心里头有时候还有恨，还有成见，还有偏见，所以我们对一切法不能正等觉，我们不能看得很清楚，就是这样嘛。所以生问为宽说，道在哪里？他说道就在眼前呢。他说我为什么没有看到？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我啊。那你有没有看到呢？老师他说，如果有你有我就更看不到了，辗转不见了。那师父，是不是没有你也没有我就可以看得到呢？他说，那没有你也没有我，谁来求这个道呢？问题就在这里，不是你没有，现在这个暂时存在的这个我，就是人生如旅，就是人生如梦，就是人生如戏。可是这个戏你演的是什么？这个角色就是这个东西。可是你可不要把你的戏码的那个角色当作你，不是的，那只不过是你演戏的戏码而已。当然你要好好的演啊，你要好好的让他这个演得很精彩，而且不止演得很精彩，而且在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挑战之中，你仍然还是用智慧去把它演出来，最后你就是一个最好的演者，就是一个真正啊这个透脱自在的这个人。其实这是上等一等的修行者所做的。所以世间法中他证觉了，出世间法中他也证成正等觉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虽无能力哈、如实的了解，但是呢仍然呢能生甚解，他还是能够相信，听了这个正法仍然还是很清楚的可以了解他啊、发清净性，能够自己哈、没有任何杂染的纯净的信仰，相信人生就是如此。那么信其为如来所说，相信他是如来所说的啊，那么能够如此的啊，能够书写、诵读、留步、供养哈、那么这个能够去这个啊诵读温习，能够如此因缘这样做下去的话，那么彼诸有情像这样子的人，也就能够增长福德智慧啊。那么这两种资粮，福德会增长，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听。常常读，常常读诵，常常的研习，你自然而然在你的生活当中困扰的事情相对减少，我们也就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处理生活上的种种的事情。所以智慧跟福德两种资粮通通都会增加。第二个，于相续未来啊，成熟者呢亦能成熟，就是将来呢他也就能够不断的努力，慢慢他就会真正成熟，而就如同第一个一样，产生了没有障碍、最极究竟，而且呢，那么对于诸法呢成最正觉，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种，我们要请各位来回忆一段经文。以前我们给各位讲过的，就是在这个楞严经的观音菩萨啊说圆通的那一段，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呢，是我啊，那么习在无数恒河沙劫以前，那个时候有佛叫做观世音如来，我在那个佛那里啊发菩提心，就只有发菩提心，发向菩提心，要学佛发菩提心。毗佛教我从文殊修入三摩地，也就是三昧地，这一尊佛也就是观世音啊如来教我从文殊修入三昧地，那就是去常常多闻， 回来多做思考、觉察，了了分明，然后再去行动。闻思修思啊，来入沙灭地。可是他又怕你对闻思修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对闻思修他做以下这样子的描述。他说：“出于闻中入流王所，我在闻闻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听经而已啊。闻思修不是只有听经而已啊，听别人的话，听别人责备你的话，听别人冤枉你的话，听别人对你的污逆的话，你要出于闻中，在你的闻里头入流，入你的等流。什么叫等流？是你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输入这个讯息来以后，然后它会到你的我第七识那个地方，然后如果你第七识分别心一起的时候，就会再回到熏回去到第八识那边去，那就又种下一些种子，恨的种子啦，啊，这个执着的种子啦，偏见啦，敌意啦，啊，执着的很深的爱啦，这些东西，那种东西叫做情啊，是一种叫有邪淫所产生的爱，它就会染到那上面来。它入等流，入一流，入流去往所，为什么往所？却没有那一个你的心所把它给捡住。也就是说，我听了了分明，可是我却不会被这个东西执着到我的第七识里头，然后变成我的一些挣扎，也不会变成啊，我在那里头造成一个严重的一种敌意，我就不会了。叫入流往所，他是没有这个我所这个地方入流啊，往所，所入即即所，你的所跟入，入跟所，所一个所是指心所，入听起来两个，这两个都即了，都即即，这两个通通都入清净所缘。清净所缘的时候，听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可是怎么样？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却没有产生了恨跟敌意，也没有产生了染杂，我清清楚楚了。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的，他了了分明，可是他并没有产生很深的我的执着里头，即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动或者是静，这两项你都不会在这个地方，你就不起了，不起这个东西。动当然就是你的前进的部分，进的这个部分就是假设你退的部分，进一退，这两个东西你就了然不生。如是见增闻所闻尽，慢慢的这样见增，我以反闻自信，我从闻的那个地方只不过是我的讯息的收入，真正最后呢是我有一个自信反闻到我的自信里头来，所以出于闻中入流王所，这慢慢的进入闻所闻尽，尽闻不住，我不断的听闻，可是我却不会产生执着，我不停的听闻，我却不会产生憎恨。我跟人相处之间，我了了分明的听这些东西，我也知道什么事情，可是我不会起冲突。这样子的心是一个真正的智慧的心啊，觉所觉空，空觉即缘，到最后连所这个东西的执着也没有了，那个时候是真正的本性完全这个完全的开启出来，而用我们的般若去面对生活，这个时候也就是所谓圆成实的部分，空跟所通通都灭了，生灭即灭啊、哦，那么即灭现前，那个的即灭是指我们没有执着，也就是我们这个没有执着，没有我像的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些东西已经现前了。那这样子的现前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佛性真正被开启开来了。它的一个过程呢，是先从闻思修哈、哦、开始入的。从闻思修开始入了以后，最后呢，它会突然间啊、哦，它会现二殊胜。你看，如果你认为它一个哈、哦，这个生灭即灭哈、哦，即灭现前。你把它解释成说即灭现前就变成人生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那就错了。你看 他突然间获二殊胜，这个地方跳跃出来变成两个殊胜，一者善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与诸如来同一慈力。你看，是指这个智慧跟这个慈悲的部分与十方诸佛没有两样，可是他却怎么样，却现在这个人世间里头表现出来的。下者啊，与六道众生啊，下合啊，下面却能够体察六道众生啊，与诸众生同一杯羊，是如此好的一种慈悲心跟同理心来同一杯羊。你看他是不是真正去救苦救难，为这个人世间做了很多的奉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获二殊胜。那你一定会讲，一个能够上弘下化，指的是指这两条。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上弘下化，上弘下化，上弘是啊，就依着啊善合啊十方诸佛啊本妙觉心，与诸佛同一慈力啊。那二者呢是下啊，与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杯羊。这个部分是从闻思修极灭以后才产生的。那极灭怎么会产生上弘下化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极灭这个部分不是要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也不是叫你的人生都不要活，也认为这样什么东西都看开都不要了。这样讲的话是邪教，这样讲的话是错解经义，这样讲的话是堕入无量无边的痛苦，那是不对的。我知道有好多人学佛就是碰到了苦难，碰到了冲击以后，读到表面的一点东西，就以为我这些东西都不要，那只不过是借着一点佛法的名来逃避，这必须去面对这一个真实的人生，而且去开启自己的智慧跟福报的最重要的一些生命的使命，他逃避了这个问题呀。那么第二类就是有种种众生有不同的啊，这个差别嘛。有一种哈，他就讲了，他说虽然哈没有哈如实的了解，但是能够有殊胜的有圣解，而且能够起清净性的，那这样子的人，他就可以不断的增长他的福报跟智慧，而且呢，他能够相续哈，那么慢慢的努力哈，那么即使现在不能成熟，将来也一定会成熟，这个是指第二种。第三种呢，他是无生信解，他听这部经，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啊信，也没有真正的解，倒是随缘执着，随着这部经所讲的表面的意义，就执着于他，获得无见及无相见，他以为自己了解就是无见跟无相见啊，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无际空完空了，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好珍惜的。哎呀，我都看开了，人生没有什么好珍惜的，反正我什么东西都放下，我没什么东西都不必了，甚至于助人的这个事情最后也带不走，我不必了。这好像站在戏台子上不演戏的那个人，你看他有多愚蠢呢？啊！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讲了，他说这种无啊，没有生信解，可是却随着这个所谓的无自信这件问题，却在那里执着于文字，产生了无见或产生了无相见，而这种无相见是完空的话，那他怎么说呢？他就乱了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跟圆成实性的意思。其实人必须要懂得去创造。从我们的智慧去创造依他起产生福报，而不是依他起产生罪过，产生我们的业障。依他起我们是遍计所执，可是我们却不执着那一个烦恼障啊，我们不执着这个所知障，也不执着业障啊，我们不执着，所以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福报。那遍计所执，那圆成时，这样子的人生是圆成的啊，这样子的智慧被开启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他是完空的话，他就会乱了原来的依他起性 片剂所执性，原成实性的意思。第二，他会退失智慧啊，退失广大的善法，广大的善法慢慢都会退失了。第三的，他说以此说法呢，会陷堕无量众生，以这样的说法呢，是会伤害很多众生，使他不断的堕落，而没有办法产生光明，产生这生命世界里头啊、哦、很亮丽的这一面。所以我们说他是执着于顽空，然后我们就以为说啊，我已经懂了无自性嘛，一切都没有本质上存在的东西。不是的，没有本质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这个空性创造很多的福报，创造很多的有智慧，使我们生活的更为圆满。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创造出来的表现世界的东西都没有自信，它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的。那么所以现在你越来越了解，人生真的像一趟旅行，真的像演一出戏一样的。可是戏不可不演啊，就是这个地球本身也在演这出戏啊，何况是你呢？地球都在演这出戏，这宇宙都在演这出戏，你这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这出戏。可这出戏一定要演得怎么样？演出一个欢喜的戏，演出一个人生是很好的。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要去创造福报是对的，可是我们拼命的想要去创造福报，执着在福报里头的时候，那我们呢就会每天在往外追求，我们每天希望有更多的效率，我们有更多的竞争，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存积，我们创造更多的让我们感觉到可以这个自大的那一些自以为是的成就。那么这样其实有没有在创造福报呢？没有，我们可能拿这些东西在互相倾轧，我们可能拿这些东西来伤害我们整个的生活环境的平衡，我们可能拿这个东西来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那不叫做创造福报，也不是叫做真正产生智慧。那么生命世界里头，佛就告诉你，我们是要生活的快乐的，可是今天我们生活的快乐吗？我们忧郁症的人口在增加，我们心理症状的人口在增加，我们为什么不去把事情看清楚，把生命就近急就近的事情看清楚呢？这个永恒的这个自己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演者，这个演者可是只有这个演者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你碰到的是无论你的人生的记忆是如何，你一定是永远都是一个用智慧能去创造福报跟使用智慧的这一位演者，他才是重要的啊。如果有人对不起我们，我们就放在心上，早一天去报复，那么我们就又卷进去了，这就是我们执着在世里头，那就是冤冤相报，就一直下去了。可是佛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是需要我们的智慧去面对，也必须用慈悲来面对的。也只有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懂得真正回归到生活里头来，有好的智慧，也能够创造这点点滴滴生命之中啊，一朵朵值得可以我们欢喜的一朵朵生命的生活的花朵，我们的人生才有喜乐。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佛给我们讲的是很清楚的，可是佛在讲这第三种的时候，无生信解，又随缘执着，执着随在这个无自信这几个字，以为什么都没有，那跑在顽空里头去的这些人，以此说法的话，就会堕啊，陷堕无，陷害了无量的众生，就千万不要这样。我有时候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近我们啊佛弟子，我知道有蛮多佛弟子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所有的人生都不值珍惜的，我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摆下来。但是摆下来以后，他的烦恼多多啊，摆下来了以后，他的烦恼还是在一个顽空里头的烦恼还是有啊。可是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心灵是自由的，他可以不断的解开，不要能够解这个戏缚，不断的解开，可是他在生活中一直有这些喜乐才是重要的。这是第三种，他讲啊，他说以这个 这个义解有种种差别啊，这是第三种。还有一种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哈、哦，这个他未种善根啊、哦，不正善根，未清净障，也不清净他自己的障碍啊，未熟啊，这个相续，他呢一直都没有成熟他自己的心智啊，持续的如此啊，又不起圣解啊，那么未及福智，既没有福，也没有智慧啊，而常安于自见中，而一直都以为自以为是的去放纵自己，因为反正身无性，相无性，生意无性嘛，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嘛，我想要开就来开，我想要拎就来拎，我想要来啊，要怎么做挥挥软走的要按那走，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这些人他就是以为说这天地之间好像没有一些规则了，其实他爱怎么做就已经被那个东西绑住，他爱怎么讲就已经被他爱怎么讲的那个放纵的东西给自己绑住了。那这种情形呢，佛告诉我们，他说他就会执着于放纵，于是呢，那么他呢就会执着为啊，在义中执着非义，在本来的法义当中，他执着在错误的本义里头，是魔所说，他会变成魔，于是经典啊，那么他会对经典哈、啊、诽谤哈、啊、毁骂，他会诽谤经典，也会毁骂经典，那。我们要注意，修行最怕就是变成魔，这种东西叫做魔障，比前面那三种障碍更为严重，比这个所谓的这个烦恼障、所诸障、业障还更为严重，因为他陷入的是魔。所以魔王呢，他就是他爱做什么东西，他就做什么东西，他就魔。而魔其实他是陷得很深的，而且魔。那么他是会不断的堕落下去的，因为他再也找不到他自己的自信，找不到他自己的福跟智的部分，他找不到了。我们看到讲到这一段经文讲到这里的时候，圣意生菩萨呢，他就对佛这么讲，他是整理的一些心得，他对佛这么讲，他说呢，啊，他对佛做这样子的一个整理哈，说啊佛，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因为我们哈有了遍计所执相哈，那么所依形象，就是说我们是遍计所执的，也是依他起的，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遍计所执，所以我们会假立哈，这个假名安立一些东西。就产生遍计所执，再加上原来的依他起，所以呢就产生了种种的色蕴，产生了种种的差别啊，而这些所造出来的东西又因此而有生灭，所以世尊依此施设法相无自性。你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无自性的意思，这个地方这个经文哈、啊，你要彻底去给他了解。他说哎呀，我现在知道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遍计所执。那什么是遍计所执你知道吗？佛一开始就讲的，遍计所执通常是由于怎么样，是由于言说而起的。为什么言说而起？因为我们从语言里头，我们从言说里头去传递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这样，那个东西是那样，那我们就会去言说里头去比较，说这个好这个不好，然后就起了高下，就起了左右相形，高下相形啊，左右相倾，它就开始产生一些问题出来。那么这些东西从言说而来的，言说的本身的文字并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这个语言，是脑子里头其实有很多语言到脑子里头也是入马，它变成马在你的脑子里头储存，那都是属于言说的东西。我们有了这些言说的东西，它就储存在我们的心灵的世界里头，我们就开始会跟别人有倾轧，会比较，就产生种种的困扰。我以前给各位讲过遍计所执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相，我们用心理学的语言来描述它的话，心理学讲说它叫做 self concept， 就是自我观念。啊，人的自我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本来是没有的。这个自我观念从哪里来呢？是从小生长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家人、他的邻居、他的同伴、他自己都会对他有一些看法，